你有那个成见在先，然后再去众多因缘底下去找有利于那个成见越坚固，乃至于你可能不喜欢这个成见，不喜欢别人所要安立的这个相，你要去打翻，你要去推翻这个相，所以你找到能够去证明它不对的那个片剂所缘相，来片剂所片剂去成立你的坚持，成立你的对抗，对不对？都是这个理由。由这个特别的角度叫一门分，由这个一门分呢，我们即喜之心就活生生的把依他喜之心的无自性，本来说是一无即不中，没有特别个性的那个状态，活生生的变成你要它变成的状态，是你的意志让它成就的，是你的诠释让它变成那个样子的，是你的种种借口让它有道理是那个样子，是有这个一门分。第三个，那么既然体一样是依他起，那又为什么理由说它是圆成实呢？所以他问了第三个理由，这前面第二行，即此自信，即就是不离开，还是在这个依他起之心上面，是由哪一种一门分，是哪有哪一种特别的角度把这个依他起之心变成了圆成实呢？答案在这段文的第四行，由何一门即此自信，这此自信就是依他起之心，是从什么特别的角度把这个依他起之心，我们说它为，把它变成为圆成实呢？如是就，就所遍计夸胡，所遍计的体是谁？是意识所取的依他起之心，对不对？是集这个依他起之心上面。但是呢，你因为安立的平原，所以因为你用了遍计所缘相去安立它，所以你活生生的就把依他起意识的所缘境变成了谁？变成了遍计所知之心。又因为是这个缘故，这个是因为是遍计来的嘛，所以它怎么样呢？如所遍计，就这个你所建立起的所遍计，毕竟不如是有，不是这样有的，不是你说了就算的，对不对？那是你自己那样认定的，你没有看到它真正的因缘，没有看看他的清净的依他起，是你自己取你自己成见的一部分，找到能够支持他的证据，说他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不如是有，不是一向无，也不是一向有，是不是像你认为这样有的，是你说他是这样有的，所以你就以为是这样有的而已。所以我们说他是空，说他是永无有，是指它不是性无，而是指它不是你这样认定的有，因此说它永无有，它一直都不是你说了就算，谁说了就算？佛也说，如果你们听他的话不去作证的话，你也不要因为是他说的就算数。佛说他用了名言，也不能他说了就算，如果连佛这种大智慧人都说不能他说了就算，必须你去实证，如果你做不到，他说的也是白说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只有他做得到，那我们都做不到，那我们听他，我们学他干什么？就没有意义嘛。他说如果你们都做不到，那我讲是白搭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们一定要去作证嘛，作证为真实，你再说他是真实就好了。葛达玛金是这样教我们的，他也很谦虚吧，这是实话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个实话的角度，如所遍计毕竟不如是有，你不要随任何一个自己以为的条件说了就算，谁说的不一定对，但也不是没有道理，你必须知道它依于什么样子的特性，依于什么样子的因缘，依于什么样子的道理，依于什么样子的条件说它是这样子的，它只是它说成这样，而不等于事实就是这样。从这个角度，我们说他把依他起之心名字为圆成实之心。所以圆成实之心指的就是你所遍计的毕竟不如是有，不是一定就那样有，这样了解吗？那这三句话讲起来只是讲一句话，不管是从哪个一门分，他都不离开哪一个，都不离开依他起之心，不离开由自熏习种子依他缘起的纵向差别，而这纵向差别一直不断在生生灭灭，对不对？说它有生， 他根本连住相都不可得。凡说他是什么，都是你假借条件，对不对？约定成熟，在一定的条件底下，说他假名为如何？而这个东西不是他的实相嘛，对不对？不是那个一他起的实相嘛？一他起是随时不断的随着因缘条件变化而变化嘛？他连生出那个你说的那个相都没有过，他纵使假说有生起，他随即灭去，因为条件马上就变了。我上礼拜举出个例子，你在某一个买点买下某一只股票，当时你买下的时候，那个股票是那个价值，可是随着市场经济条件的变化，你买下来马上那个价值行情盘价就变了嘛，对不对？而后你要求你一定要弄个盘价把它卖出去，对不对？人家不愿意切割，你就被套牢嘛，就是这样啊。纵使说有升起，它也没有必然一定要那样子继续保持那样子的价钱。任何你以为有的条件，都是当时你切割、你买受、你接受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因缘条件所创造出来的假象而已。佛法唯识所说的假，不是没有，是只有当时那个条件下许可说它是这样。而后纵使再回谈到这个价钱，那他所创造出的这个价钱的价值的条件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当初买受的那个价钱的跌下去，是因为订单垮了，后来他又接到另外一个订单又上来了，对不对？回到那个点上的价值，他所依的条件已经是不一样了。你怎么可以说他表象上数字一样，他的体他的条件都是一样？佛法是这么平等的尊重独一无二的缘起，对不对？这么尊重每一个每一个所安立相的独立性，个别差异，个别差异到从来不重复，从来不需要讲一样或不一样，我们只是约定成熟，暂时归类而已，只是这样。而归类呢，老实讲，不是落于情执就是落于成见，可是你只要善用的话可以用，不是完全不能用。所以就所依体通通都是依他喜之性这个角度，我们说它非异，不是不同的，讲明白？所以你要观它非异，不要只是信口开河，不要识人牙慧，不是因为读经学论，哎呀就喜欢讲一呀，通通是一呀，万法归一，一归哪里？借刀砍掉，一是你的执着而已，哪有什么，对不对？不要喜欢归到那一个依据，那个依据如果真有处的话，那个处还是你的执着，不是其他的东西。但不是去掉执着什么都没有，但它是万象具足，具足万法又能生万法，是这么活脱脱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不执，你只要随着这个因缘的同步，对不对？入众生心当中，众生需要什么条件，我随顺什么方便，应所之量示现，对不对？可是绝对不随着众生停在那个地方，因为我的心是活脱脱的，随着因缘一直不断在流变当中，一直不断在增长智慧，一直不断在观察因缘，一直不断的在找机会突破三界的限制，这是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唯一的方法。所以菩萨的心，他的空性的智慧一直在这种观察慧底下，对不对？只要有一个众生愿意跟他同行，他就有机会带他出谜团，只要照着做就好，对不对？可是照着做只是陪着他的脚步走自己的路，没有谁可以替你，这叫做 as if， 好像是又知道不是。如果有一天呢，你真的懂这个道理，懂这个道理，你身边那个人就将入地狱了，你手伸出去找不到半个地方把他拉得住，那种心里面的那种悲痛，可是你又不得不看着这个事实发生，你还要忍得住，你还要忍得住，愿还要发得出来，对不对？你敢说得到，你要做得到，这种自我心意志的训练，那是多么深刻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而且它不是偶尔做做而已，是天天时时刻刻每一念心是这样自我训练的。好，这个是这段文要谈的东西。那话锋又回来，那既然讲非异了，那就无差别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翻到我们刚才看的447页， 我们倒数第二行这边，非不义。刚才是从即此之信，同样依于依他起，同样要去说依他起之信这样子的原生缘起的道理，缘起的道理，原生的向上，要说明这个东西的条件上，我们说它是非义，对不对？可是从它所依赖的义门分，特别要强调的特性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，依他起之信有三自性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义门分，所以同样在依他起之信上讲了三个自性。那论主就假设一个问答，那为什么不干脆说它无差别就好了？云何三自性不成无差别？为什么不干脆就把它讲成无差别就好了？论主自问就自答了，就是这个义门分，这个义门分就是我的理由，就是我要强调依他起自信的三种不同的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若有义门，请注意这个义门是指谁，你们不妨把它抄过来。这义门就是依他熏习种子起故，依于这个义门，依于要依他缘，还要有自熏习种子，才要起种种相。由这个义门分，我们把依他起定名为依他起自性。可是不能用依他熏习种子起故的这个条件来说它是片剂所值，来说它是原成实，所以他论主说不及有此，有此的这个此是指什么？义门。前面的此自性是指依他起自性，这里的此是指那个义门。不能由依他熏习种子起故这个义门分，这个特别的条件来说它就是片剂所值，来说它就是原成实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不是特殊的？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，我们说这个角度的取样采象就是依他以自性，但不能够说这个义门分它就是遍历所知之性，也不能说它就是原成实。这个语法懂了以后，后面两句类似，不过重点要把依他起拿过来。同样的道理，一样是在依他以自性上面，若有义门，这个义门是指谁呢？请看到442页，两个理由。先找到一个片剂所缘相，先采用个成见，先用一种情执，先找个理由跟找个借口，对不对？你先片剂一个所缘相之后呢，先取相了，再去分别，分别就是指谁呢？片剂所片剂，就把意识所取的依他起，活生生的因为你片剂所缘相的这个借口、这个理由，活生生的把它捏造成什么？片剂所知之性。所以回来看看447页。若有义门，就是由片剂所缘相故，又是片剂所片剂故，这个就是取相分别。如果透过取相分别把依他起活生生的变成片剂所知之后，这种取相分别就不能够由这个特性来说它是依他起的，也不能由这个特性来说它是原成实的。好，这个语法非常重要，这也是告诉我们要这么观察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约你从某一种特殊的角度来说某一种假名，那么那个假名只能够在这个假名上的范围里面成立，不能够跨越。虽然他所要指的那个现象是一个，可是那一个根本没有诸相可得，对不对？你说是一物即不中，你说它是什么，那是随你所取的相而有的嘛，就它自体本身它根本没有那个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已经取得相了，是只有在你的成见跟理由跟借口跟条件下成立嘛。你从你的借口的角度上来说它是遍历所知，那就不能用这个借口来说它就是依他起。依他起不一定就是这个相，原人时更不是这个相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及由此成立了依他起以及原成时。了解吗？而他这边的义门分子的就是片剂所片剂，说片剂所缘相有个取向，你特别偏取某一种成见、某一种情执、某一种条件、某一种理由、某一种借口，你有这个借口、有这种理由，只有在这个理由下成真，可以说成你要说的那个样子。可是它不就是实相，不如是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也不能够就说它是原证实。好，这个是第二句话，所以你也不能说无差别，是有差别的。从他非常独特的条件，对不对？从他独特的理由上来说他是遍历值， 当他说到片剂子的时候呢，他就不是一大器，他更不是圆成石。第三句话，若有一门成圆成石，这个一门是指谁呢？我们442页的第四行下面，如所片剂毕竟不如是有，因为既然是有因有缘安立的片剂所致，只是你的个人的执着而已，对不对？都是你的情执，都是你的偏好，都是你的成见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用你的片剂所执说成它就是实相？但你也不能够因此之故说没有实相，因为如果它没有相的话，你所采用的相哪来？对不对？那不就是实相的一分？可是因为它就是只是实相的一分，它不全都是那个样子嘛，所以你所片剂的那一分毕竟不是就这样子嘛，毕竟不如是有故嘛，这样聊吗？好，这是三套所知三相法则性的定义。他要说的是一心法性空如上面，说是一物即不中的一他己之心上，对不对？才说有生当初灭尽根本无住相可得的这个特性上，只是心的相续，对不对？你抽刀断水，水更流啊。柏拉图说哲学家说，你把脚伸进河里面再抬起来再伸进去的时候呢，你所泡的脚的那水已经不是同一洼水了，对不对？那整个法界缘起的无住相，没有定相可得的情况底下，刹那不住，被什么东西停住了？被你所安立取相的片剂所执名言把它暂停住相，由这样冻结，这样子的种种名言相可得，而这名言相就只是你要说的那个因缘条件，而不是你要指的那个实相。但是实相并不是没有，对不对？你只要脱离你自己的片剂所执的限制，随顺一他起，随顺一他起，他随时随地都无有决定相，对不对？而约无决定相这件特质，我们说它是圆成实，它有因有缘随时变现，这个角度来上我们说它是一他起。你随时用你的成见情执找到个名言说它是什么，这个角度我们说它是片剂所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能不能够来来去去去观察你的心念，去观察我们的法界，去观察我们的心地风光，去观察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世界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人跟物的关系，以及物跟物之间的关系。一切法界缘起的众多相差别都是这样子发生的，用唯识的角度就是从三相的道理来去描述这个现象，所以我们把这个三相称为叫做一切所知相，一切法的所知境界相，这样好吗？那这样的好，不是要创造这三项的理论，唯识家不是为了要创造这三项的理论而这么说，这三项的理论暂时这样的建立，只是为了要去引导我们升起什么如实片执，一个能够观察一切法的差别而明白它的无差别，在有差别知道它是条件下的建立，知道无差别是在离体上面的明白，而能够让你有无两边俱不着，升起如实正观中道的智慧，经常保持如是观，产生我们金刚般若的智慧，与一切法能够决断。决断什么呢？决断不生烦恼，决断不触恼众生，决定要行中道菩萨行，决定以空性正见为肢体，对不对？决定要一直不断的去增上我们的智慧，增上我们的悲愿，去推动我们的心产生各种随众生心应所之量的功德差别，不断的推动，不疲不厌不退转。所以这种观察的训练是从出发心到等正觉，乃至于成佛之后佛的心都用成这样，所以常常做这样的锻炼就叫做止观。所以佛法不是一些教相的哲学命题，不是很多的知识系统所架构的，你写了三藏十二部经那么多的文字像，对你升起这个智慧有帮助，可是不绝对。真正的用处都在这种止观常识的熏修跟训练上，有闻思修会入三摩地， 你的手能言大殿的智慧，你手能结魔的三昧，才有办法保刃。趁你一根还有力量的时候，早早开始训练。你越拖欠这件事情，你越到了用处的时候呢，越用不上。不要老是落定在某一种知识系统上面，那是麻烦的事情。佛法要去我执去法执，而不是要落定在某一种知识系统上面。虽然老实讲，这种证件是不受宗派，对不对？不受任何哪一个教的经或者是教的论而有差别。你可以理趣名言安立纵向差别，但是他的意趣，他要入的秘密，通通一样。但看你心的功德境界的高低，心量的广狭而已。讲明白吗？好，这就是为什么讲非义非不义的理由。有没有三自性？有，三自性都由义门分成立。可是义门分要指的是依他起心，依他起心就是心意识，心意识的心相续，他的实相可以透过这三自性来驱入，来去证得，对不对？可是心的实相无生无灭，本来即净，自性涅槃。他本来不会创造很多的烦恼，他本来没有生，哪来的灭？对不对？你心只要能够安住这个实性实相，你心不随着镜像转，本来就会不动摇，对不对？哪会有那么多的散乱？哪会有那么多的细论分别？哪会有那么多的颠倒见？对不对？本来这些东西就刻成烦恼，挂不上心头的东西，可是你就是要，就是要侵染，对不对？因此呢，才有这么多的问题。所以从这个根本的地方，有闻思修慧入三摩地，让你的心能够达到这种智慧的依止的状态，这才是整个学经学论的目标跟宗旨，跟宗旨。中间的理趣跟教相的定义，方便而已，方便而已。啊，所以经上经常讲啊，归元无二路，对不对？方法呢，观心为上，用你的心念起面去体会什么？体会教经论上面的道理。然后呢，道理开始的时候是要去掉你的，去掉对治你的病，去掉你的我执跟法执。到了后期呢，又要由这个道理升起什么？入众生心，体现法性空如的功德。用同样一组道理，用同样一念心的相续，前对治执，后又生功德，通通用同样的道理，通通用同样的方法。因为你心的状态不同，你产生出来的功德就不同。这样明白吗？所以归结这边就是告诉我们，从闻熏习，从如理作意，从法随法行，让四熏之观引发我们四种如是遍知，到你的根本无分别智正德，随着实地的差别障碍，把障碍变成你增上智慧的由来。我中午跟一个学长 Skype， 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都可以听懂，少分少分能够去体会你的意思，可是呢，我是凡夫，业障深重。”我就说：“业障就是所观境，业障的定义就是你想好，可是你却好不到那个样子，对不对？谁在想好？还是你的心吗？谁在觉得你做不到那个样子？还是你的心吗？对不对？你知道那样叫做好，所以你才会明知为你做不好的东西的状态叫做不好，对不对？那么请问，你知道你有业障的这一念心，是有障呢，还是没有障呢？虽然你还是有这个障的因缘，可是你懂这个道理，你就会慢慢去体会，常常住在这个道理心上，这个障就慢慢不是你的借口，你就懂得反观你的自信，就回来希望比较多的住在能够知道它好，又明明白白知道它怎么不好。你只要懂得回避它的不好，去尽量给体现好多一点机会，对不对？熟处转生，生处转熟， 这一念心就善用了，善用其心就是道了，安住在道就是菩萨行者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摩诃止观当中，可以把业障境当作锁关境。我们今天盘腿的时候脚麻，脚麻是不是锁关境？对不对？本来不麻，麻过了之后也不麻，现在正在麻，麻的因缘长什么样子，看它个究竟，对不对？我心不麻，所以我知道它是麻的。从分别一直到能够安忍，到最后透过适当的调身、调息、调心，把这些障碍慢慢的调伏掉。所有的道理、所有的训练都是这样的过程嘛。所以你说什么状态好修行，什么状态不能修行，你说什么是业障，你找到一个借口，从此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学佛了，这是真正的业障。这样是找借口来的，对不对？你不想呗，你没有意乐嘛，对不对？那谁能够拿你怎么办法？我牵牛牵到水边压着你的头去喝水我都做不到，你想喝你口渴就喝，你不喝我也压不了你，对不对？把你的头都栽到水里面去，你只会淹死而已。你不肯喝水，我哪里一点耐烦，一点功德都做不上，怎么？虽然虽命了，坎坷耐，跟我都无关系，对不对？自己的因缘，自己的业，安尼尔，了吗？可是佛法又不愿意认为说这跟我没有关系，他还是随时随地在旁边怎么样？做正上缘，对不对？让你看见看见看见他做典范。好，所以他如果渡不了我们，他至少也摆个典范在那里，等我们有机会醒来的时候愿意看他一眼take a look， 就是这样。你一直不见不见，那就没办法了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所以你到底说有佛无佛呢，有菩萨无菩萨呢，就是看你信不信，对不对？你信实相可以追求吗？你信有功德法吗？你信自己能吗？当你信的时候，你真的信的时候，你会不精进吗？你会把你出证到的道理不去把它死背下来，印记不退吗？念根就有了吗？念根越坚固，你心就在念你的所缘上面就不散乱吗？不是定吗？你有这个不散乱的智慧，随一切的因缘，你不就是抉择自在吗？这不就会吗？所以信心念念会是不是让你的心拨入涅槃的条件？是不是这样的？就是这样啊。最后你到拨入涅槃的时候有三个门，一个门叫空、无相、无愿三系头门。你只要空掉你的我执法执，知道一切生无住相可得，对不对？对一切的三杂染世间不做希愿，乃至于也不做有圣道佛果想，心道归平常，如此而已，对不对？从观众生心当中的生死无相，不受系缚，就在这个地方得大自在。道理上就是这样，三藏十二部经讲那么多生的道理也都是要说这个事情。但是理可顿悟啊，事须渐修。你以为的障碍借口太多了，学着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的借口，把找借口这念心当作你的锁关境，因为你要解决的就是它，不是别的，对不对？既然要找借口，你为什么不找一点好的借口，让自己努力精进一点呢？对不对？让自己有精神有士气一点呢？让自己比较耐烦一点呢？你为什么老要找一点借口，然后给自己坑陷一个理由啊，我就是没有耐烦，我就是会怕脾气，我就是没有慈悲心，我就是没有智慧，我就是业障繁复。黑龙你讲呀，你说的就算了。佛看我们还蛮可爱的，你为什么就看不到优点呢？对不对？你妈妈看你也不错啊，不然她干嘛这么爱你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你面对一个好的智商员，他无条件的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。没有理由的就用正向的角度来看你，陪着你，连一个跟我不搭嘎的一个外人，因为他受过专业伦理的训练，他愿意陪伴我直到此，我为什么不给自己多一点机会？ 老实讲，你的觉悟是由自己人的作为、人的爱、人的关怀跟陪伴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菩萨行在人间，代替圣道，体现这些功德，让这些功德有人间的典范，如此而已啊。那可以做的时候就直接做在人身上吗？对不对？而且做在最小的地方，不见得大家找大的功德做，哪个地方小，哪个地方可以用上力，哪个地方就做，不嫌善小，对不对？随着断恶修善的方便随顺，自尽其意，那个止观恶道才是关键，这就是佛教的根本。随顺世间，断恶修善，由自尽其意，闻思修入三摩地，调练这一念心，是讲这么多的道理。为什么要说他三智心的安立，而却不依不依的理由？所以不是他三个法则，不是他三个命题，不是他三套理论，不是理论到底怎么定义才是对或不对，但是你怎么把这理论串起来，变成你日常思维观察，调练其心，锻炼你今天抉择智慧的一种典范，一种思考的模组。可是你用这个模组去除掉过去的情执跟成见，又不要只是住在模组里面，对不对？等你懂了三性三无性的道理之后，一切的经论拿起来，我一样可以解释，对不对？哪天我就开一堂课叫摩诃止观，你说不学的，你学唯识的，你怎么可以讲天台的教典？摩诃止观是智者大师讲的，他有人说我不是天台弟子，我就不能讲摩诃止观吗？啊，有吗？他的心愿做这个部论的时候，不就希望一切法、一切有因缘的人能够因为这部论得到的圆顿止观的受用吗？对不对？他会限制任何人的背景条件可以读他不能读他吗？我随着我诠释的善巧，我能够这样观察，我能够这样得受用，什么叫你拿起来都是我的书嘛，对不对？都是用来解释跟描述我的心的道理嘛。哪一件哪一部经不是，哪一部论不是，哪一种传承的方法不是这个事情？我只要愿意学，我怎么会不会？触类旁通，一通一切通，那是无分别之的功德。所以你入地以后，你只要见到一门深入，对不对？到达见到位，无分别之只要升起，用无分别之推动的心呢，就是要清净你学习的障碍，我们名之为所知障。等你没有任何学习的障碍，等你能够发生起游戏神通，真正在人间做个学习游侠的时候，你就是真菩萨了，对不对？而这件事情只为了三个字，觉有情，自己当一个大心的凡夫，也为了要觉悟有情，无量劫的随顺生死，入众生心，从观生死，对不对？心有一定相吗？没有。没有相吗？也不是，也不是。这种不依不依，非有非无，把有无，把一切的二元对立的概念拨之无余，但又不是心落空的那种如实片智，是我们今天要有闻思修慧入三摩地所要训练的心依智。好，我反反复复用不依不依来重新看。好，我们回来一点点时间来重新看这三段文，439页。那么明明依他已知因是一切法的所依止，那么从什么角度我说它是依他起呢？对不对？又为什么叫依他起呢？有两个理由，上礼拜讲过的。因为它必须有过去先业所熏习的种子所生，它要生起来也必须要等待什么相称的缘，它才能够起。因为依他起，他还是要有自熏习以及他缘啊，来安立为相，所以他也不是本来常有的。虽然他是一切法的所依止，他还是依他起的，对不对？虽然他给一切法做依止，他还是依他起， 它不能够只叫做所依止，好像叫做所依止它就变成常性了，不对，它不是常性，它无常性可得，但不是没有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因为它有，所以一切法有。如果它无，它如果没有依他起，那么一切法生不起来。所以此有故必有，此无故必无，此生故必生，此灭故必灭。这个此字指的都是依他起之性，如果没有依他起，自熏其种子所生，依他缘起的话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，对不对？一切法不可说之为有，一切法不可说之为无。因此之故，依他起，缘起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即尽，自性涅槃。下面一句话更重要：纵许有生吧，生的刹那后，无有必然的功能，让它怎么样呢？无因无缘，因为它生出我了，因跟缘之外生出一个果的自性。如果果的自性有生的话，那个果的自性离开了因缘，下一个刹那没有能力自然住故，他还是要靠着因缘相识相续，才能够假说他存在，假说他来去，假说他依依，假说他够尽，假说他生灭。这种刹那无住，无有决定相可得的道理，所以我们说随念一法通通是依他起，因为他要依因待缘，所以他是无自性的假立，一切法全部都是假施设有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假施设有的，连一切法的所依止事都是假施设有的，何来有常住自性可得呢？你要说有，那只是在一定的因缘条件下，为了度某一类的人说之为那个样子的，你说一定不那么说也不对，一定要这么说也不对，它不是投机，它是真实。第二句话请看到440页中间第二行，无量形象意识骗计颠倒成像，意识是能骗计，所骗计的是谁？本来是依他起，对不对？本来意识是原依他起的，但是给他安立的骗计所执相，骗计颠倒生相。你把骗计所执相安立放在依他起上面，依他起就以为好像有了骗计所执的自性，事实上依他起自性生刹那后根本无住相可得，对不对？才说是骗计执的那个相，他纵使当时曾经存在过，随即而后立刻就变，对不对？过去一直在过去，恒不住相可得，恒无住相可得，有的只是意识骗计颠倒成像的无量形象可得，那个可得的东西叫做骗计所执，而这个所执呢，自相实无，他要指的东西实在是依他起，所以根本没有骗计所执的自相，所以他说自相实无。有的是什么？有的是自己以为是，有的只是成见，唯有骗计所执而已，有的只是那个执而已，那个自以为是，那个成见，属于理性的部分是属于成见，属于情感的部分呢是属于情执，只有情执跟成见可得，是故说明为骗计所执。这样聊吗？所以定义完这样子，你就可以知道它不是依，它也不是依，那么用我们今天所谈的道理。好，最后440页最后一行，由无变异性故，你看他说的依他起，从本以来一直依他起，依他起是自熏习依他缘起的无自性相，对不对？你说是有自性相，说他是自相，那个自相是属片计执，不是属依他起，所以他自相实无嘛。所以对于他要所指的那个实相本身，一直以来无变异，就无变异的那个真实本身而言，就叫做圆成实。而这个圆成实相，它是我们今天所缘境界最清净的。为什么叫清净？不生我执，不生法执，不生烦恼，对不对？而且常生功德，所以它是一切善法当中最胜性故。好，今天好像没进度，不过只是拉了后面啊这一分的最后的不依不依的辩证思考的方法，回来重读这三段，云何有这三性？ 何因缘有这个三心，来了解它的不一不异啊，合并成我们上个礼拜的道理。下礼拜呢，我们再好好来看441页这个缘生世的这个过程。